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高伐林发推说，今天清明，京城怪事儿，祭奠江青的人很多，官方放任自流，去赵子阳的墓却重重设卡，严禁任何人靠近。流亡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清明节当天连续发送推文，纪念已故的改革派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子阳。他还转发一组图片称，赵子阳墓不许人们祭奠，江青墓祭奠开放于公众，中共当局怕谁推崇谁，一目了然。据悉，当局为阻拦民众前往墓地祭奠赵子阳，已经用大量植物将其墓地层层包围，墓碑四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并设置挡板封阻通往墓地的道路，墓地周边部署了警察、保安、便衣人员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在北京福田公墓，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墓地无人把守，畅行无阻。有消息说，前往该墓地凭吊者络绎不绝。江青墓几年前尚未完全解禁时，外人也可上前参拜。曾有毛派追随者在这位文革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墓碑前献花，并称献给江青妈妈永垂不朽。对于两块墓地面临的不同境遇，蔡霞推特转发的一位网友帖子质问道，不是一直在大喊自信吗？实际却是怕到连瞻仰故人墓地都不行的地步。现在反革命集团首领江青的墓地都对社会开放，却对赵墓进行封锁，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天日？上述网传赵子阳墓遭到封禁的情况，美国之音致电赵子阳之子赵二军时获得了证实。
官方啊，不准去祭奠子阳先生。
这很久了，很久开始了，不是现在。上当以后第三天以后就开始了，然后来加了一些设施吧，围起来了吧。看不到啊！
赵二军表示，当局只允许赵家亲属与亲属同去的赵子阳故旧以及来自河南滑县老家的亲友进入墓园祭拜。
看你也是有家里可以去，家里你要之前报名单，一共多少个人？老家多少个人？一共那天去了20个人左右，就是老家去了10个人，我们家兄弟姐妹只去了3-4个，其他就是周边的好朋友去了3-4个，是这样。
那就是群众去的话就不准进去。
看不到不行，他围着里三圈外圈全部围着，不行。
今年清明节当天，赵家部分子女协同几位赵子阳故旧前往北京昌平天寿园祭拜安葬在那里的赵子阳夫妇。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局解禁江青墓任由人们参拜，赵二军表示没法说。
有没有听说这个江青墓倒是开放的，就是说允许
你别再问了，情况范围有这么多，他愿意怎么搞怎么搞，对吧？咱们管得着是吧？反正是没法说。
建党100周年呢，家里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一说？对这个党有什么希望？
没有话说。
对这个
台，国安台啊。
那对这个党有什么一些建议、想法啊、希望啊，有没有呢？
他听得着吗？他听吗？
清明节当天，六四事件前曾担任赵子阳政治秘书的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委托他原来的部下吴伟随同赵二军等人前往墓园，向赵子阳夫妇陵墓献了花篮。鲍同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理解，禁止纪念赵子阳和允许纪念江青与做不做中国梦有关。
当局禁止大家纪念赵子阳，由此可见，纪念赵子阳就不能做中国梦，要做中国梦就不能纪念赵子阳，我只能这样来理解。但是要做中国梦必须纪念江青，因此纪念江青的人络绎不绝，因此纪念江青是有充分自由得到当局保障的。
1989年5月，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之前，鲍同被捕，成为当时被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在秦城监狱关了7年。出狱后，他的人身自由及通讯仍长期受到监控。每到清明节、六四等敏感时期，国保对他的行动自由采取限制措施，并禁止他接受外媒采访。鲍同表示不了解当局开放江青墓的意图，但是能够从当局的行为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要做中国梦，必须纪念江青，悼念江青，仰慕江青，学习江青。要做中国梦，必须忘掉赵子阳。我看只能做出这个结论。
不久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篇关于纪念中共建党百年、开展党史教育的冗长讲话中，批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的做法。有分析认为，赵紫阳仍然是北京当局最忌惮、生怕被用来与现实问题对照的敏感历史人物之一。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认为，北京当局在临近中共百年党庆之际，尤其惧怕纪念赵紫阳的活动。
最高有指示，就是呢，不能将党的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进行勾结，不能炒作，是吧？等等，这一切就是不能夸张党的错误。但是在赵紫阳身上，那个六四问题，他立刻就显出来了。你不能不让人家回忆啊。你不能让把全国的人的记忆都给抹去啊，这个就说明六四这个中共犯的这个罪行啊，现在是绝不允许提及，而且和一百周年呢，就是不允许谈党的错误，只能谈他的功绩，谈他的伪光正。
1989年5月下旬，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派兵镇压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要求民主的数千名大学生而遭到党内政治老人整肃。被废除后，他拒绝接受中共保守派人物李鹏等人罗织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等罪名，而被长期软禁，直至2005年1月17号去世。赵紫阳的骨灰一直存放北京富强胡同6号家中。2019年10月，他百岁冥寿之后，才获准安葬在北京郊区的民营墓园。有消息指，当局将收回赵紫阳故居，已经告知赵紫阳遗属限期搬离。曾因八九民运和中共七部奖文件而被捕坐牢的资深记者高瑜认为，赵紫阳是百年中共难得的一份宝贵正资产，本来应该作为这个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来纪念。但是因为他坚持反对血腥的六四镇压，而成为中共眼中的反面人物。
赵紫阳是直接和今年党庆一百年相抵触的中共的一位领导人，因为呢，他六四反对开枪，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解决学运问题，所以被邓小平呢打倒，而且呢，他在四中全会上坚决不辞职。你除了罢免我，而且是要舍去全家的前途和命运吧，来抗拒这次屠杀。所以呢，他现在就成了六四之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个道路上的一杆旗帜，永远的一个领袖人物。
不少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共十九大后，中共当局在新时代习近平思想指引下，背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和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抛弃了邓的重要政治遗产及领导人任期制，对内严厉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文字狱盛行，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对外奉行战狼外交，八面树敌，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与美国及其一些盟国相继交恶，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紧张，致使中国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总加速师成为近年网络上频繁出现的热门用词。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的这句名言仍然在中共党媒人民网主办的邓小平纪念网页上。高瑜指出，
邓小平还说呢，防左也要防右，主要是防左，是不是？现在倒过来了，谁要右的呢？那你看，就是北京一些敏感人士，清明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上岗布控了，现在还没解除呢，要到十号，所以现在是左派，那个五毛什么的如鱼得水。
2021年是毛泽东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5周年，也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发动抓捕江青等四人帮的怀仁堂政变结束文革45周年。关于文革这场席卷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共官方早有定论。中共11届六中全会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众所周知，中共元老习仲勋曾被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反党而遭迫害，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批斗游街， 习近平本人也在文革中受到牵连，少年时期一度失去自由。习近平主政后，文革在中国媒体上几乎成为禁忌话题。诡异的是，2016年5月16号，中国所有媒体都对文革发动50周年纪念日保持静默。到了第二天凌晨，官方喉舌新华社才发表一篇短文，重提否定文革的中共决议。2018年前后，中国教育部审定出版的中学教科书把文革浩劫改成了艰辛探索，并删除错误二字，引起舆论哗然，被指篡改历史，意图为文革翻案。直到中共建政70周年前后，新华社又发文否定文革，称之为十年内乱。与此同时，文革后期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下令割喉处决的文革反对者张志新受到当局公开表彰。2020年年末，中国官方曾将文革期间强制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运动，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定居美国的时评人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北京最高当局对于文革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没有形成有系统的理论体系。鲁难还认为，吹捧毛泽东已被证明失败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为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的路线顺理成章，掩盖其无能，赋予其执政的合法性。原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鲍彤认为，习近平当局在文革定性问题上出现的反反复复，是某些在最高领导人面前摇唇鼓舌的御用文人出的馊主意。
我认为这是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在那里舞文弄武，吃饱了饭没事干这种事。我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动动，所以呢，他不断的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也没个准头。
有评论认为，清明节北京对赵子阳墓和江青墓一进一松，彰显了中共当局的好恶和政治风向。前六四学生领袖、北京维权律师胡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民众纪念赵子阳，表明中共一直企图从官方版的历史中抹掉赵子阳和六四事件。
不允许民众清明节之际呢来纪念赵子阳，表明呢，就是说官方对六四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应当说呢，一直呢讳莫如深，严防死守。从我和外界的接触来讲呢，官方对于六四事件应该说始终没有放松，不愿意人们想起赵子阳、刘晓波，不愿意让人注意到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呢是官方的一贯的口径。所以说呢，这个不允许悼念赵子阳，不允许去拜祭赵子阳的墓，是可以想象的，这个符合他们的逻辑。
江青原名李云鹤，早年到上海影剧界发展，曾以蓝萍为艺名出演电影。抗日战争期间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第四任妻子。文革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按照毛泽东的指令进行残酷的夺权整肃运动，并以文艺革命旗手的身份把所有的文艺作品打成毒草予以封杀，只剩下由他认定打造的革命样板戏，致使中国出现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上个月，中共宣传当局重新推出纪念百年党庆的红色经典剧目，其中包括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等与江青有直接关联的文革遗产革命样板戏。在北京的法律工作者蒲志强曾因言获罪，被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名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关注。他日前表示，从《白毛女》《红灯记》等样板戏有望重登舞台可以看出，当局对于毛派和文革不那么忌讳。
有人讲样板戏呢要重新的搬上舞台，文革呢也被认为是艰辛探索，那也可能说明呢，就是文革对毛派应该说呢不那么忌讳，大家去颂扬毛主席、颂扬毛泽东，甚至歌颂上山下乡，都已经越来越堂而皇之了。反倒是呢，想要探讨一下文革灾难的这样的一种渊源影响，想去了解这样的事情， 想告诉年轻人中国有过文化革命，就成了一个特别特别不能兼容于当局的事情。去提六十四，那这是不允许的。纪念赵子阳当然更不行。那么你要是说去平吊一下江青，和这个去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一下毛泽东的遗容，或者是到韶山到什么其他的地方，那我想呢都属于给红色基因续命增光添彩的事情。
1976年10月6号，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他的遗孀江青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华国锋策划的宫廷政变中被拘捕，后来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据维基百科介绍，1991年5月14号，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身亡。有报道说，江青在1980年出庭受审时，曾为自己在文革中的犯罪指控辩护，称他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一般认为，中共为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延续政权的政治需要而继续扛起毛泽东的旗帜，只得将文革的责任和灾难性后果推给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共党史和文革历史学者宋永义曾发表文章指出，所谓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帮主。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指出，四人帮说穿了就是毛泽东一人帮和几个爪牙。
哪有什么四人帮，都是五人帮或者一人帮，就是他一个人，然后底下 有几条腿啊，几个爪牙什么，就这么东西，那是什么四人帮。
他认为受到毛泽东唆使的江青被说成四人帮之首也是冤枉的。
我说江青也是冤枉的，哪是江青啊，明明是毛泽东啊，你说冤枉不冤枉，把江青说成主犯，主犯明明是毛泽东嘛，江青是个从犯嘛，谁都知道，你以为邓小平不知道？邓小平当然清楚，但是他假装说是江青，这很可恶，他明明知道江青有多大能量啊。
鲍同说，有些人痛恨江青却热爱毛，是一种精神分裂。
彻底否定人根本就彻底否定毛泽东嘛，而且他自己说嘛，我一辈子不就干了一两件事嘛，第二件事情就是文革嘛。
执掌党政军大权将近9年的习近平，在那篇关于开展学习党史运动的发言中强调，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位总书记数年前在上任之初发表了备受一些独立评论人士质疑的两个不能否定之论，即改革开放后30年与前30年不能相互否定。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其讲话中只字不提反右、文革和大饥荒、六四等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其宣扬的准确把握历史的观点与当下中共对于一些中共历史人物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在对待纪念赵子阳和六四事件等问题上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原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同表示，他期待阅读学习这位中共领导人尚未发表的纪念中共百年文章，看他如何评价赵子阳、六四、文革和大饥荒。
我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儿，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
像是挥毛如
生，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我想习仲勋同志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我想一想，如果习仲勋老先生现在还活着，他会怎么想？我想他一定说要忏悔，要后悔，要改正。要从此不再杀人。
年近90的鲍同还表示，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的习仲勋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趋于相对清明宽松的时期获得平反昭雪，胡耀邦、华国锋、叶剑英在平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大量冤假错案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鲍同回忆说，习仲勋是个和善的老人，跟赵子阳关系融洽，不时找他给当时的总书记带话。他表示，当年习仲勋复出后担任党政要职，曾提出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建议。鲍同指出，如果习仲勋当年这个立法建议付诸实施，人们的不同意见获得法律保护，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应该是 保护不同意见。他提出这个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个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沿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中国一切问题你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统统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那是我是很钦佩的，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